枢密院掌理军国机要事务、军队防务、边境守备、军马政令，负责传达机密命令，辅佐国家治理。所有侍卫诸班职、内外禁兵的招募、讨校、升迁补任、屯田戍守、赏罚之事，都由其掌管。通过升迁拣选、废置调整来记录兵籍，如有调兵换防，则派遣使者下达兵符。受任内侍省官及五选官，以及将领陆分都监、延边都巡检使以上官职。大事则禀奏皇帝，下达命令用宣；小事则拟定进程，下达命令用闸。先准备好所得旨意，送交门下省审核复奏。当面领受旨意的称为录白，批奏后得到御笔批复的称为画纸，都留作底本。只用白纸抄录送达，都要等候批复再施行。如果得到御笔批复的旨意，就送交门下省缴回复奏，应该发给诰命的，行文中书省命词。如果事务涉及国家大计、制造、调拨军器，以及任命都副城址、三衙管军、三路延边帅臣、太仆四官、文臣改任武职，还要会同三省取旨。宋朝初年，沿袭唐、五代制度，设置枢密院与中书省分别掌管文武大权，号称二府。枢密院在中书省北面，印文有东院、西院字样，实际是一个院，只用东院印，但执事条目很多。神宗初年，李政就将其中的细务归给有关部门，而增设省官西院，专门掌管阁门之后以上至诸司使的差遣。官制改革后，随侍分属六曹，专门以掌握兵权为职责，而国姓、民兵、牧马总领仍旧隶属枢密院。原先分为四房，即兵房、吏房、户房、礼房，到这时厘清改正，共分为十房。此后又增设芝麻房、小吏房，共十二房。北面房掌管河北、河东路吏族、北界边防、国姓事务；河西房掌管陕西路、灵州、抚州、丰州、兰州、石州、习州、保德军吏族、西界边防、藩官事务；支差房掌管调发军队、湖北路边防以及京东、京西、江淮、广南东路吏族、迁补殿试、选亲事官事务；在京房掌管殿前步军司事务、调拨兵器；川陕路边防以及京畿内、福建路吏族、军头、皇城司卫兵事务；教阅房掌管内外教阅训练、封装缺额请给、催督异地以及湖南路边防事务；广西房掌管招军补道赏罚、广南西路边防以及两浙路吏族事务；而进军转员则各自随其房所领兵额办理。兵籍房掌管各路将官差发进兵、选补卫军文书；民兵房掌管三路保甲、弓箭手事务；吏房掌管差遣将领、武臣之州军、陆分都监以上以及差遣内侍官文书；芝杂房掌管杂物；芝马房掌管内外马政以及方院兼牧吏族、牧马、租客事务；小吏房掌管两省内城考核、功过叙用；大使臣以上历任侍状以及校尉以上改转迁调事务；吏员共38人，竹房副城址3人，主事5人，守缺主事2人，令史13人，书令史15人。元佑年间创设芝马、小吏二房后，增加令史为14人，书令史19人，创设正名贴房18人。大观年间增加竹房副城址为5人，创设守阙书令史3人，增加正名28人。中书省枢密院既然称为二府，每次朝会奏事与中书省先后上殿。庆历年间，两边边境用兵，知制告复辟禁言，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，不应当专门委任枢密院。仁宗认为对，就下诏让中书省共同商议。谏官张方平也说，中书省应该知晓兵事，于是以宰相吕夷简、张德相同时兼任枢密使。熙宁初年，藤府进言，中书省、枢密院商议边事，多不和。赵明与西人作战，中书省赏功，而枢密院下达约束禁令。郭奎修筑宝栅，枢密院正在诘问，而中书省下达褒奖诏书，希望大臣凡事战守，任命将帅，商议一致后再下达。神宗认为对。元佑四年， 知枢密院安涛因母丧离职，枢密院官偶然只有一人。建议大夫梁涛私见刘安世进言，本朝革除五代弊端，文武大权未尝专门交付一人，请求依照旧吏命大臣监领。靖康元年，知枢密院事李纲进言，在祖宗时，枢密院执掌兵籍、虎符、三牙管辖各军，统兵大臣掌握兵权，各有职分，这是维持军政、万事不变之法。自从童贯已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，既掌握兵权，又掌管兵籍、虎符，今日不可不警惕。请求将集结到的秦王政兵全部交付制置使，行营司兵交付三衙。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枢密使、知院事、同知院事、枢密副使、签书院事、同签书院事、枢密使之院事，辅佐天子执掌军政，而同知、副使、签书作为副职。凡是边防军旅的日常事务，与三省分班禀奏。事务关系国家大体，则宰相、执政官合奏，大祭司则轮流担任县官。国初，官职没有固定制度，有使则设置副使，有知院则设置同知院，资历浅则用直学士、签书院士。熙宁元年，文彦博、吕公弼为使，韩维、邵抗为副使。当时陈升之三次到舒府，神宗想稍微特殊礼遇他，于是任命他为知院士。于是知院与使复同时设置。元丰五年，将要改革官制，议论者想废枢密院归兵部。皇帝说，祖宗不把兵权交给有关部门，所以专门命官来统领，互相为制，怎么可以废除呢？于是得以不废。皇帝又认为枢密院是联系辅弼之臣的机构，不是出使的官职，于是确定设置知院、同知院二人，使复全部罢免。元佑初年，重新设置签书院士，仍以枢密直学士充任。同签书枢密院士至平末年，以殿前都虞后郭奎担任，又让郭奎判魏州。皇帝刚即位，忠臣王陶、御史吕景等人都议论此事。郭奎回来后，改任宣徽南院使，知运州，从此不再设置。政和六年，以内侍童贯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事。七年，童贯宣抚陕西和东北三路，代同签书枢密院。不久下诏元丰官制没有同签书枢密院事，改为全领枢密院。然而签书院事元丰年间也未曾设置。宣和元年，下诏同贯领枢密院事，后来又让郑居中担任。建炎初年，设置御营司，以宰相为御营使。四年，罢免，将其事务归枢密院机宿房，命宰相范宗颖兼之枢密院。绍兴七年，下诏枢密院是掌握兵权的地方，事权应当加重，可依照旧例设置枢密使，以宰相张俊兼任。又下诏立班次序依照宰相之力，此后有时兼任，有时不兼。到开禧年间，以宰相兼枢密使，于是成为永久制度。时与知院、同知、副使也有时同时任命，其签书、同签书都任端明殿学士，恩数特一执政，有时以武臣担任，也是特殊恩典。都承旨、副都承旨、掌管承宣旨命、总领院务。如果在便殿室里检阅考试禁卫兵校，则随侍夫奏，接受所得旨意交付有关部门，藩国入见也是如此。检查主事以下功过以及迁补之事。都承旨旧时用院吏递升。熙宁三年，开始以东上河门十里平担任，又以皇城十里寿为副都承旨，改用士人从李平、李寿开始。当月，下诏都承旨、副都承旨见枢密使、副使如同河门使之礼。五年，以同修起居住曾孝宽监督承旨，参用如臣从曾孝宽开始。元丰四年，客省使张成一为都承旨，都承旨再用武臣从张成一开始。元佑初年，又以文臣为都承旨，此后以代制充任。元符三年，王师约为都承旨，左司谏陈冠进言，神宗以文臣为都承旨，其父则参求外戚武臣中可用的人。现在王师约未经历编任，提拔至于叔属文臣之位，很不是神宗设官的本意。到崇宁以后，专用武臣。建炎四年，高宗在会稽，以武臣新道宗为都承旨，颇掌实权。绍兴元年， 新道宗被免职后，就下诏依照原有职制，都城址以两制之臣担任。如果未曾任侍从之人，就依照权侍郎之法，有时又加学士、代制、修撰、贴职。乾道初年，再用五臣，从张说开始。淳熙九年，都城址再用侍人，从萧岁开始。副都城址、文臣、武臣通用。检祥官，熙宁四年设置，相当于中书检政官。元丰初年，定为三员，道改官制十罢除。建炎三年，重新设置检祥两员，序位在左、右司之下。绍兴二年，减为一员，记一官，四员。建炎四年，罢御营史司，并入枢密院为机宿房。随之减罢属官，设置干办官四员，下诏都改为记一官。到绍兴十一年，减罢。编修官，随事设置，无定员，以本院官兼任的，不入官衔。熙宁三年，以王存、顾林等共同编修《精武要略》，兼删定诸房立册。起初拟以都、副城址提举，神宗认为王存等都是管职，不想让城址提举，下诏改为管干。绍圣四年，编修刑部、军马司事，令都、副城址兼领。政和七年，编修《北边条例》，又令至降副官。蒋义思、崇宁元年，以尚书省蒋义武备房归枢密院设置，以知院蔡卞提举。三年，蔡卞上奏武备本院诸房可以推行，不必专门设局，于是罢除。绍兴年间设置编修官二员，兼三省枢密院门、旧时差小使臣及内侍官充任。嘉定六年，下诏以曾经任县令、通判资序的人充任。小使臣省罢，内侍官改以三省枢密院门稽查官系衔。主管三省枢密院价格文字一员，嘉定八年设置，以选人、金朝官通用差遣。三省枢密院稽赏库、三省枢密院稽赏酒库监官各二人。初以五臣，嘉泰末年开始亦以选人。二库都因绍兴年间用兵创设以备边防，后来战争停止，专门以备堂、东两厨应付宰执之用遣送。如果朝廷军期急速前务金带，以备激励犒赏。各军将帅诰命领旨，以备科拨调遣等用。省、院、府力虚的供给也从中支取。御营使提举修正局、治国用使、都督诸路军马。中兴时期，多以宰相兼领兵政、财用之事，而执政官共同参与。因是创名，不久很快罢除，可以不书。因其关系宰相设施，所以记其名称本末附见于此。建炎元年，设置御营司，以宰相为御营使，仍以执政官兼副使。其属下有参赞军事，以侍从官兼任。提举一行事务，以大将兼任。其将佐有都统制及五军统制以下官。起初以总管行在军中之政。三年，下诏御营使司只管行在五军营寨事务，其余所有边防措置等事，离政归三省枢密院。四年，下诏自今宰相兼之枢密院事，罢御营使。当时陈辽进言，宰相之职无所不统。本朝沿袭五代制度，正式分为两府，兵权交付枢密院，近年又设置御营使，这是正出三门。请求罢御营司，将兵权交付枢密院，而以宰相兼之，或许可以逐渐议论兵政。所以罢使及官署，将其事务归枢密院为机宿房。到绍兴二十九年九月，下诏祖宗旧制，枢密院没有机宿房，应当减罢。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主完颜亮来攻，递将临江视察军队。这年冬天，以和义郡王杨存忠为御营宿卫使，战事结束后又罢免。第二年，孝宗即位，又以御营使命名，但只是自称一司，掌管殿前忠勇等军，不再是建炎年间的规模，不久而罢。杨存忠不是宰执，复见于此。绍兴二年，下诏设置修正局，命令百官逐条陈述修整车马、准备器械的事宜，任命又向秦桧提举参知政事，共同领导。下面设置参详官一人，由侍从官担任；参议官二人，检讨官四人，由亲郎担任。如同蒋义思的旧例。三个月后撤销该局。乾道四年， 下诏说，理财的关键以充裕财用为重，从今以后，宰相可以兼任治国用事，参知政事可以同知国用事。在此之前，陈辽进言，近来让宰相兼任枢密使，是想让宰相知晓军事。宰相现在虽然知道军事，但钱粮收支的源头宰相还不知道，希望效法李唐的制度，委任宰相兼领三司使的职事，钱粮出纳的大纲由宰相在上面总领，而户部处理具体事务，所以才有这个命令。五年二月，撤销国用司。八年，下诏，官制已经确定，丞相事无不管，所有国用这一司与参知政事都不再兼任。嘉泰四年，下诏遵循孝宗的先例，宰相兼任国用使，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，并在侍从、亲兼中选择二人充任属官。右丞相陈自强兼国用使，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费世银，参知政事张延兼同知国用事。任命兵部侍郎薛书嗣兼参籍官，太府卿陈景思同参籍官。在此之前，陈辽进言，现在的财政不是钱粮不足值得担忧，而是漏洞日益增多值得忧虑。周朝以冢宰掌管国家用度，而唐朝也以宰相兼领度支，因此知道财富是国家的大计，其收支数字有余或不足，作为大臣都应当知晓，或许可以按照制度进行节制，防范欺瞒隐匿。应当大致仿照祖宗的遗意，命令大臣兼领天下财富。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。陈自强被罢免后，这一职务也废除了。绍兴五年，下至任命左通议大夫、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鼎、左正奉大夫、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张俊都督各路兵马。不久，张俊暂时前往江上布置边防，到七年秋季被废罢。其余宰臣执政在地方开设府署的，另外记载在本篇中。编修敕令所提举，由宰相兼任，同提举由执政兼任，详定由侍从官兼任，删定官在执事官内差遣兼任，掌管收集诏旨，分类编纂成书。绍兴十二年撤销。乾道六年，重新设置详定一司敕令所，以右丞相于允文提举，参知政事梁克嘉同提举。淳熙十五年裁撤，绍熙二年重新设置该局。庆元二年，重新设置提举，由右丞相于端礼兼任，同提举由参知政事金堂兼任，仍然以编修敕令所为名称。宣徽南院使、北院使，掌管总领宫内各司及三班内侍的名籍、交祀、朝会、宴享供帐的礼仪，所有内外进奉都要检视其名称数量。旧制以检校官担任使职，有的兼任节度使及两使留后，缺员时则由枢密副使一人兼领二使，也有兼任枢密副使、签书枢密院事的。南院的资望比北院要高，但都是通长，只用南院印，二使共用一个院，而各自设置厅室。其历史有都勾押官、勾押官各一人，前行三人，后行十二人，分别掌管四案，第一是兵案，第二是奇案，主管赏赐群臣新使，以及掌管诸司使至重班、内侍供奉官、各司工匠兵卒的名籍，以及三班以下迁补、请假、居合之事。第三是仓案，掌管春秋及圣节大宴、节度使迎寿恩赐、上元张灯、四时祠祭及契丹朝贡，内廷学士副上，并监督其供账，内外进奉检视其名称数量，教坊邻人每年供给衣带，专门负责奏报。第四是奏案，掌管交祀、御殿、朝谒圣容、赐仆国际供账之事，各司使副、三班使臣分级分产，主管其调制，颁发各司工匠休假的规定。旧历与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同知枢密院事按先后入职次序排位。熙宁四年，下诏其位在参政、枢副、同知之下，注入为令。九年，下诏今后遇到因执事侍奉殿上或中书省、枢密院合班问候圣体以及非定期的庆贺，都特准序列在二府班中。官制实行后，撤销宣徽院，将其执事分别隶属省、司，而使的称号仍然保存。当初吏部尚书王拱辰在治平年间之大名府，神宗即位后拜为太子少保。第二年，检校太傅，改任宣徽北院使，不久迁任南院使， 历班序列位次是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元丰六年，王拱辰被任命为武安军节度使，再次任职，从此以后就罢去使名，不再任命。只有太子少师张方平准许依旧领南院使之事。哲宗即位后才升为太子太保而罢去使名。元佑三年，重新设置南北院使，以品恩数如同旧制。六年，任命冯京为南院使，而张方平也恢复使名。中书舍人韩川说，祖宗设置这个官职，礼遇等同于二府，用以对待有功勋的旧臣，从来不曾代职致仕。而且宣徽使是武官，宫保是文官，不应该混同。朝廷不听从，张方平也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七年，冯京也以宣徽使身份致仕。绍圣三年，议论的人说官名虽然恢复，但没有管理的事务，于是罢去。南渡以后不再重新设置。三司使、使、副使、判官、盐铁使、度支使、户部使、三部副使、三部判官。三司的职责，宋朝初年沿袭五代的制度，设置使职以总揽国家财政，各地供赋的收入、朝廷的预算全部归三司管理，通管盐铁、度支、户部，号称蓟省，地位仅次于执政，被视为蓟乡。其恩数俸禄与参知政事、枢密使相同。太平兴国八年，分别设置三使。淳化四年，重新设置使一员，总领三部，又分天下为十道：河南、河东、关西、剑南、淮南、江南东、江南西、两浙、广南。在京东的称为左蓟，京西的称为右蓟，设置十二员分别掌管。不久又设置总蓟使判左、右蓟事，左、右蓟使判十道事，凡涉及嫉妒的事物，由三使共同商议。五年，罢去十道左右蓟使，重新设置三部使。咸平六年，罢去三部使，重新设置三司一员。如果正使空缺，则以给事中建议大夫以上暂代使事。使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官及之制告杂学士、学士充任。也有辅臣罢政外放后召回充任使职的。使缺员，则有权使事，再缺则有权发遣公事。掌管国家财用的大计，总领盐铁、度支、户部的事务，以经营天下财富而平衡其收支。凡奏事及大事都设置案卷，奏牒常事只签署案卷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以贾演为三司副使。七年，以侯志、王明同判三司，于是省去副使。盐铁掌管天下山泽的物产、官事、河渠、军器的事务，以资助国家之用。夺之掌管天下财富的数量，每年平衡其有余不足，控制其收支，以计算国家之用。户部掌管天下户口、税赋的部籍、专卖酒、手工制造、衣物储备的事务，以供国家之用。副使以员外郎以上曾任三路转运使及六路发运使者充任。判官以朝官以上曾任各路转运使、提点刑狱者充任。三部副使各一人，通签本部的各项事务。旧制以员外郎以上充任。端拱初年裁省。淳化三年重新设置，又裁省。至道初年又设置。真宗即位后副使升官，于是罢去。咸平六年重新设置。三部判官各三人，分别掌管本部的各项案务。旧制以朝官充任。国初沿袭旧制，每部判官一人。乾德四年，三部各设置推官一人。太平兴国三年，各案设置推官或巡官，以朝官充任。四年，三司只置判官一人，推官三人。等到分十道，二纪各设置判官一人。五年，废除十道，三部各设置判官二人。三部各有孔目官一人，都勾押官一人，勾副官四人。盐铁部分掌七案，第一是兵案，掌管牙司、军将、大将、四排案司、兵卒的名籍，以及库务、月账、吉凶、遗志、官吏职业、各州衙吏、胥吏的迁补、本司官吏的功过、三部胥吏的名账及刑狱、造船、捕盗、逃亡、绝户资产、进钱。景德二年，合并度支案为刑案。第二是咒案，掌管修护河渠、 供给制造军器的名称数量以及军器作坊、弓弩院各物各计的料级。第三是商税案，第四是都盐案，第五是茶案，第六是铁案，掌管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朱砂、白矾、绿矾、石炭、锡、古柱。第七是赦案，掌管每旬赦宴的节料斋钱、餐钱、洋珠、米面、新炭、陶器等物。度支分掌八案。第一是赏给案，掌管各种赏赐、附赠利物、口实、内外春冬衣、食服、绫、罗、纱、狐、棉、布、鞋、席、纸、染料、饰帛、全物物、三府公吏。第二是钱帛案，掌管军中春冬衣、百官俸禄、左藏钱帛、香药专卖。第三是粮料案，掌管三军粮料，各州除粟给售，各军校口实、御河漕运、商人飞钱。第四是长平案，掌管各州平敌。大中祥符七年设置主力七人。第五是发运案，掌管汴河、广济河、蔡河漕运、桥梁、折湖、三税。第六是齐案，掌管各方间院务、饲养牛羊、马畜及买马等。第七是胡斗案，掌管两京仓领贮存、嫉妒东京粮料、百官露宿、除料。第八是百官案，掌管金朝木直官俸料、瓷器礼物、各州役料。户部分掌五案，第一是户税案，掌管下税。第二是上贡案，掌管各州上贡钱帛。第三是修造案，掌管京城工作及陶瓦八座、排案作坊、各库部帐、勾教各州营垒、官械、桥梁、竹木、排筏。第四是区案，掌管专卖酒、官曲。第五是衣粮案，掌管勾销百官各军各司俸料、春冬衣、露宿、茶、盐、鞋匠、欠粮等。三部各案都于本部的都孔目官以下分掌。三部勾院判官各一人，以朝官充任，掌管勾稽天下申报三司的金银谷物等各项收支账籍，以查验其差异而加以防范。盐铁院、度支院、户部院勾副官各一人。都摩堪司端拱九年设置，判司官一人，以朝官充任，掌管复合勾考三司的账籍，以验证收支的数目。都主辖支收司淳化三年设置，判司官由判摩堪司官兼任，掌管官务已经支出但尚未注销的数目，等到达接收之处，登录部籍报告所由司而核对注销。天下上贡物品到达京城，当天奏报，交纳完毕后取回凭证交还本州。居收司咸平四年设置，由判摩堪司兼任掌管，凡收支财力尚未结清的，登记其名件而加以督促。兜礼欠司雍熙二年三部各设置礼欠，有勾部司景德四年废除，判司官一人，以朝官充任，掌管清理在京籍天下拖欠官务的部籍，都立定期限以催促。都平邮司由判都礼欠司官兼任，掌管在京官务支出之事。凡各部支取官务都审核没有虚谬，则盖印签署后归还，支出完毕后再根据数目送勾而注销。开差司判司官一人，以朝官充任，掌管接收宣敕及各州申报的部籍，发放交付三部，监管发放、勾凿、催驱、授试。发放司掌管接收三司的铁笛二下达。太平兴国年间设置，勾凿司掌管勾考三司的公事部账，催驱司掌管督促京城各司库务的末账、京畿仓厂库务的月账、平邮送勾以及三部支出完毕的内外俸禄之事。授试司掌管各处借送的各种名籍，以发放交付三部。押司管辖官二人，由判开差司官及内侍都知押班充任，掌管大将军将的名籍，评定其劳绩而平均安排役事。管理公事官二员，由朝官充任，掌管分左右厢检查计算、判定、点验、复核、估价包算的事务。三司推勘公事一人，由京朝官充任，掌管推究弹劾各部公事。管理各司马步军粮料院官各一人，由京朝官充任，掌管文武官员各司各军的俸禄供给发放、批注签署劝利，各仓库按验后发放。 管理马步军专勾司官一人，由金朝官充任，旧时由三班充任，掌管各军兵马逃亡收并的部籍，各司库务供给发放的数目，审查核对其中欺诈行为，批注隶书送交粮料院。以上都隶属于三司使。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，撤销三司使，将其职权归入户部。翰林学士院，翰林学士承旨，翰林学士知制告，职学士院，翰林全职，学士院全职，掌管起草制告、诏令的撰述事务。凡册立后妃、封亲王、任命宰相、枢密使、三公、三少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节度使、加封、加检教官，都用制书。赏赐大臣、太中大夫、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和诏书，其余官员用敕书。发布重大号令用谕札，告诫勉励百官，小谕军民用翅膀，派遣使者慰劳臣下用口宣。凡下达大赦、驱赦、德音，则先呈上草稿。重大诏命即给外国的文书，则据写底本取旨，得到皇帝话可也如此。凡任命宰相及重大事务，在傍晚漏刻时，天子驾临内东门小殿，宣召面谕，给予笔札记录所得旨意。禀奏回院后，内侍锁闭院门，禁止出入。夜漏尽时，拟好辞文呈进。天明时，白麻诏书发出，河门使引导交付中书省，中书省交付舍人宣读。其余任命都用谕札，只用谕保封监，派内侍送到学士院锁门即可。至于舍书、德音，则由中书省派吏员持送到本院，内侍锁门如同任命时一样。凡撰述都写化成进，请印署后发出，中书省熟状也如此。如果已经画纸而有不详尽或错误，则论奏贴正。凡恭敬所用文辞都由其掌管。皇帝出行则侍从已被顾问，有进献采纳则请求对答，仍不隔班。凡奏事用膀子禀报三省，枢密院用资报不成名。凡初次任命为学士，都派遣使者到府地宣诏旨诏入院。上任之日，敕令设宴款待从官，并用乐舞。元丰年间开始命令配鱼带，从蒲宗孟开始。见执政议论政事则祭邪，这是与侍从不同的礼仪。政和三年，强元明请求将前后所受旨意及案例编纂成本院敕令格式。五年，御书敕文堂匾额赐予学士院。靖康元年，吴坚等人上奏大理石所院麻诏三道以上，由双学士直速分撰，请求依从旧例。皇帝听从，承旨不常设置，由学士中资历较久者担任。凡其他官员入院未受学士，称为职院。学士都缺员，其他官员暂时代理院中文书，称为全职。自建国初到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，各部门事务失去真实，多有纠正，只有学士院继承唐代旧典，没有改变。乾道九年，崔敦师初次以秘书省正字兼翰林全职。淳熙五年，崔敦师再次入院，议论者认为翰林乃是阴奉之地，并非专掌制告之处，改为学士院全职。后来又称翰林全职，但互相任命而不废除。全职或正职有时多达三人。翰林侍读学士，太宗初年以著作《左郎吕文仲》为侍读。真宗咸平二年，以杨辉之、夏侯乔同时为翰林侍读学士，开始设立学士之职。其后冯元为翰林侍读，不带学士，又以高若讷为侍读，不加别的名号，只是供职而已。天禧三年，张之白为刑部侍郎，充任翰林侍读学士，知天雄军府侍读学士外出任职，从张之白开始。元丰官制废除翰林侍读，侍讲学士不设置，只作为监官，但必须是侍从以上才能兼任，其品质低资历浅的则为说书。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，秋八月至长至日，欲单日入侍耳音阁，轮换官员讲读。元佑七年，恢复增加学士称号，元福元年省去。建炎元年，下诏可特派侍从官四员充任讲读官，欲政务闲暇，令三省取旨在内殿讲读。充任公冠监侍读，元丰八年五月，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监侍读，提举中太乙公兼及喜官公事。 七月，韩为监事读，提举中太乙公。元佑元年，端明殿学士范振退休，提举中太乙公兼吉喜官公事，监事读，不到任。六年，冯京监事读，充任太乙公时。不久，请求退休，未获准，仍免去今年进读。中兴以来，如朱胜妃、张俊、谢克家、赵鼎、莫其谢都以万寿官使监事读。隆兴元年，张涛以万寿官，汤思退以礼权冠并监事读。乾道五年，刘璋以右神冠监事读。台谏监事读，自庆历以来，御史台成多监事读，谏院长官未有兼任的。绍兴十二年春，莫其谢以忠诚，罗汝吉以谏议大夫开始监事读，此后每次任命言官必兼经年。翰林侍讲学士，咸平二年，国子祭酒行饼为侍讲学士，其后又以马宗元为侍讲，不加别的名号，只是供职而已。景德四年，以翰林侍讲学士行饼之曹州，侍讲学士外出任职，从行饼开始。旧历，自两省御史台端以上兼侍讲。元佑年间，司马康以著作左郎兼侍讲，当时朝廷议论认为文正公、司马光贤德，所以特有此任命。绍兴五年，范冲以宗正卿，朱振以秘书少监并兼侍讲，这是特殊任命。乾道六年，张氏开始以吏部员外郎兼。中兴后，低级官员兼侍讲的只有这三人。至于绍兴二十五年，张辅以国子祭酒；隆兴二年，王佐以检正；乾道七年，林献以宗正卿入京言，也兼侍讲。这是因为张辅本以言录兼说书而升其品质，王佐当时代理板曹，林献曾任右使且有旧历，所以稍加优待。台谏监事讲，庆历二年，召御史中丞贾昌朝是讲尔音阁。旧历，御史台成无在京言的，仁宗因贾昌朝擅长讲说，特召之。神宗用吕公著，也指命其按时复讲言，离开学士之职。中兴后，王斌为御史中丞，见请求重新开设京言，于是命其兼讲。此后十五年间，继任的只有王唐、徐府二人，都出自皇帝之意。绍兴十二年，则莫其谢、罗汝吉；绍兴二十五年，则正言王明、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，不是台丞、监长，而以侍讲为称，又从此开始。其后有时间说书，台官从隐色。隆兴二年五月，谏官从詹元宗。乾道九年十二月，后来都以侍讲为称，不再兼说书了。公冠兼侍讲，建国初自元丰以来，多以公冠兼侍读。乾道七年，保文阁代至胡权，受提举右神官兼侍讲。当天，因载职进城，于允文上奏说，胡权早年世节很高，不应让他突然离开朝廷。皇帝说，胡权本非他人可比，且受在京公官，留侍京年，所以由此任命。崇政殿说书，掌管禁读书史，讲解阐释经义，被顾问应对。学士侍从中有学术的为侍讲、侍读，其品质低资历且而可被讲说的，则为说书。仁宗景佑元年正月，命贾昌朝、赵希言、王宗道、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，每日轮值二元伺候。当初侍讲学士孙氏年老请求外任，因而推荐贾昌朝等人。至此，特赦此职任命他们。庆历二年，以赵师明参与讲官，复为崇政殿说书，不兼侍讲。元佑年间，程颐以平民身份担任此职，但范祖禹已著作左郎兼侍讲，司马康又曾以著作左郎兼侍讲，此前未有。崇宁年间，出设说书二人，都以隐逸启用，蔡崇、吕冠仍顺从其本性，下诏以侍服随班朝夜入侍。渡江后，尹吞初以秘书省兼之，中间王石鹏、范成大皆以郎官兼，也是特殊任命。近世侍从以上兼经言，则称侍讲；普通官员则称崇政殿说书，所以左使兼也称侍讲。绍兴十二年，莫其谢、罗汝吉并兼讲读。因为秦子当时以兼说书，便于传道，秦熙又继之。每次任命言官必遇经言，秦桧死后才停止。庆元以后，台丞、监长以及副端、正言、司谏以上， 无不遇金言的。正言兼说书从端明殿学士乌吉开始，副端兼说书从端明殿学士于姚弼开始，茶官兼说书从少卿陈奎开始，修筑兼说书从朱振开始。修筑官多得以兼侍讲。开禧三年十一月，王简清以知谏院为左使，仍兼崇政殿说书。言者认为不可，于是罢免。官文殿大学士学士之职，资望极高，无立原职守，无具体执掌，只是出入侍从被顾问而已。官文殿即就延恩殿，庆历七年更名。皇佑元年，下诏设置官文殿大学士，优宠对待旧宰相，今后必须曾任宰相才能受任。当时贾昌朝有史湘右仆射，官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。官文殿设置大学士从贾昌朝开始。三年，下诏颁赐在官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书之上。从此以后，曾任宰相者出任必为大学士。熙宁年间，韩将宣抚陕西、河东，获罪罢免守本官。四年，用明堂赦免，授官文殿学士。宰相不为大学士，从韩将开始。中兴后，非宰相而受此职，从绍兴二十年秦熙开始。秦熙之枢密院交祀大理使李成，以学士升迁，且是以与宰相之路不合典制。前道四年，汪彻就以枢密使为学士升迁。九年，王衍以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受任。至庆元年间，赵彦于从工部尚书为端明殿学士，直接按序升迁至此。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的，从绍兴元年范宗颖开始。官文殿学士，官文殿本是隋炀帝殿名，建国初为文明殿学士。庆历七年，宋祥敬言文明殿学士称呼正好与真宗谥号相同，兼且宫中无此殿匾额，其学士按理应当罢免，请求选择现今正朝或密殿以学士名改易。于是下诏改为紫宸殿学士，以参知政事丁度为之。当时学士多以殿名为官称，丁度于是称为丁紫宸。八年，御史何谈认为紫宸不可作为官称，于是改延恩殿为官文殿，即以殿名设置学士，仍以丁度为之。此后非曾任执政者不受。熙宁年间，王韶以西河军功，元丰年间，王陶以功辽，虽然未立二府，也受此职，这是特别恩宠。但王韶还兼端明殿、龙图阁学士、资政殿大学士，资政殿在龙图阁的东侧。景德二年，王钦若被免去参知政事职务，真宗特地设置资政殿学士来优待他，地位在翰林学士之下。十二月，又任命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位次在文明殿学士之下，翰林学士承旨之上。资政殿设置大学士是从王钦若开始的。王钦若的位次在翰林承旨之上，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恩宠。降伏初年，向敏中以前任宰相的身份再次入朝，担任东京留守，又加授此职。从此直到天圣末年，二十多年间没有再任命别人。明道元年，李迪从河阳知府任上被召回，才再次任命此职。景佑四年，王曾被罢免宰相，又授予此职。三十年间只授予了三人，都是前任宰相。宋祥被罢免参知政事，仁宗对他很厚爱，于是加授此职。自从王钦若以后，不是宰相而授予此职的只有宋祥一人。康定二年，又正言梁氏请求遵守先朝旧例，规定员额数量，于是下诏大学士设置二员，学士三员。绍兴十年，正一年从伪齐回来，被授予资政殿学士，两年后加授大学士，允许像二府一样出入朝仪。正一年未曾执掌政事。十五年，秦熙从翰林学士承旨担任资政殿学士，下诏其历朝班次和恩数等同于执政。十六年，秦桧的弟弟秦子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在湖州去世，追赠大资政退休，抚恤典礼同于参知政事。此后，侍从官从端明殿学士按资历晋升到执政的，就成为常例了。端明殿学士，端明殿就是西京的正牙殿。后唐天成元年，明宗即位之初，四方文书奏章，命枢密使安仲会禁读，但他对文艺不太明白。孔循提出建议，开始设置端明殿学士，命冯道、赵凤都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充任，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上。 后来有转任改官的，只在翰林学士内选任。起初按三管的旧例，职衔在官阶之下。赵凤转任侍郎，暗示人寰特意将职衔移到官阶之上，后来就成为定制。宋太宗初年，任命程昱担任此职，后来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。庆历年间改为紫宸殿学士，后来又改为观文殿学士。明道二年改成明殿为端明殿，重新设置端明殿学士，任命翰林侍读学士宋寿担任，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下。从明道到元丰年间，没有以前任执政身份担任此职的，仅用来授予九任的侍读学士。元丰年间开始以前任执政担任此职，是从曾孝宽开始的。以现任执政担任此职，是从王安礼开始的。政和年间曾改为延康殿。建炎二年，都省上奏说延康殿学士原是端明殿学士，下诏恢复旧名。后来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士的官员大多兼任此职。总阁学士、直学士，宋朝在正式官职之外另外加授职名，用来激励有德性有文学的人。高的用来被顾问，其次参与议论教刊典籍。得到这些官职很荣耀，选择尤其精神。元丰年间修订三省四监的官制，这些职名一并罢废，任期届满补外任官，然后加恩兼职。直龙图阁三省四监副职补外任，或兼任监司帅臣的授予。待至杂学士，几事中建议大夫以上补外任授予，这属于一时的恩旨，并非一定能得到。元佑二年，下诏重新增加管职及执事官都允许代职，尚书代两年加职学士、中丞、侍郎、给舍，建议通满一年加代制。绍圣三年，下诏执事官罢去代职，非执事官依旧。中兴以后，学士通常授予出外任职的中司、列曹尚书、翰林学士、全尚书、给荐、侍郎，则代职学士、代制。龙图阁学士、直学士、代至大中祥符年间建造。在惠庆殿西侧偏殿，北面连接宫中，阁东是资政殿，西是树谷殿。阁上供奉太宗御书、御制文集以及典籍、图画、宝瑞之物，以及宗正寺进城的属籍、世谱。设有学士、直学士、代至、直阁等官职。学士，大中祥符三年设置，以杜浩担任，位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上。六年，下诏节贤在本官之上。直学士，景德四年设置，以杜浩担任，位次在枢密直学士之下。祥符六年，下诏节贤在本官之上。代至，景德元年设置，以杜浩、七伦担任，并依旧充任原职。四年，下诏位次在知制告之下，并赴内殿起居。自从改官之后，成为学士初次恢复的职务，有时知制告平调出任授予。天章阁学士、直学士，代至天禧四年建造，在惠庆殿之西，龙图阁之北。第二年仁宗即位，天章阁修建完成，用来安放真宗御制。东边是群玉殿，西边是蕊珠殿，北边是寿昌殿，南边是延康殿，里面用桃花纹石砌成留碑池。因在位时接受天书降服，改名为天章，取为章于天的意思。天圣八年设置代制，庆历七年又设置学士、直学士，还有侍讲。学士，庆历七年初设，位次在龙图阁学士之下。学士很少授予人，到仁宗朝结束，只有王质一人。秦堪从显摩阁晋升直天章阁，因称呼不便辞谢，下诏改为龙图阁，从此天章阁不作为代职。直学士，庆历七年初设天章阁直学士，位次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。代至天圣八年初设，在密阁值班，与龙图阁轮流住宿，不久命范讽、居勇充任此职。中兴以后，图籍、福瑞、宝玩之物，如国史、宗正寺进城的属籍，唯独收藏在天章阁，祖宗玉容、前底金节也安放于此。宝文阁学士、直学士、代至阁在天章阁的东西两侧，群玉殿、蕊珠殿之北，就是旧寿昌阁，庆历年间改名为宝文。嘉佑八年，英宗即位，下诏将仁宗御书、御籍收藏在阁中， 命王圭撰写祭文刻石。至平四年，神宗即位，开始设置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，恩赏如同龙图阁。英宗御书附在阁中。学士，至平四年初设，由吕公著兼任。职学士，至平四年初设，由邵弼担任。待制，至平四年初设，显摩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，元符元年、曾布、邓寻仁各自申请建阁。下诏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拟定五个阁名上报，于是建阁收藏神宗御籍，以显摩为名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下诏将显摩阁改为西明阁，仍设置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。后续奉旨，仍以显摩为额。崇宁元年，下诏显摩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按照三阁旧例，续位在保文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之下。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都在建中靖国元年设置。徽游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大观二年初建徽游阁，用来收藏哲宗御籍，设置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等官。傅文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绍兴十年设置，收藏徽宗圣制，设置学士等官。焕章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淳熙初年建造，收藏高宗御制。十五年设置学士等官。华文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庆元二年设置，收藏孝宗御制，设置学士等官。保摩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嘉泰二年设置，收藏光宗御制，设置学士等官。保章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宝庆二年设置，收藏宁宗御制，设置学士等官。显文阁学士、职学士、待制咸淳元年设置，收藏理宗御制，设置学士等官。吉英殿修撰，建国初年有吉贤殿修撰、直龙图阁、直密阁三等。政和六年开始设置吉英殿修撰、右文殿修撰、密阁修撰。旧制贴职没有杂押次序，至此应增加设置，于是定为杂押次序。吉英殿修撰中兴以后，用来优待初补外任的六曹全侍郎，位次低于待制一等。右文殿修撰元佑元年，允许内外官代贴职。绍圣二年，下诏执事官罢去代职，改吉贤殿学士为修撰。政和六年，因吉贤院没有这个名称，现任吉贤院修撰都改为右文殿修撰，位次在吉英殿修撰之下，是贴职中较高的等级。密阁修撰政和六年设置，用来授予管阁中资历深的人，仍多由直龙图阁升迁而来。直龙图阁享福九年，任命冯元为太子中御。直龙图阁直阁的名称从此开始。凡是管阁中久任的人，必定选授直龙图阁，都是提拔待制的基础。中兴以后，凡是直阁作为庶官担任藩镇、监司的贴职，各随高下而分等级。直天章阁到直显文阁都相同。直密阁建国初年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都设在崇文院。太宗端拱元年，下诏在崇文院中堂建密阁，选择三馆真本书籍一万多卷以及宫中收藏的古画墨迹收藏其中，任命右司谏执事馆宋密为直密阁。直馆直院称为馆直，以其他官员兼任的称为贴职。元丰以前，凡是状元制科一任期满还朝，即考试师傅各一手才能进入，否则用大臣推荐而考试，称为入馆。官制改革后，废除崇文院，改为秘书监，在其中建密阁，从监少到正字列为执事官。罢去职馆职院的名称，唯独以直密阁为贴职，都不经考试而授予，只是作为恩数罢了。旧例外官被授予馆职如密阁效力，直密阁的必须先写信给在省执事，叙述同僚之好，然后在馆中设盛大宴会招待他们。自从崇宁以来，外官被授予馆职的已经很多，这种礼节逐渐废弃。东宫官太子、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太子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。建国初年，师傅不常设，仁宗立为太子时设置三少各一人，参知政事礼访兼任长宾客，等到升任首相就晋升少傅， 这是宰相兼任东宫官的开始。丁谓兼任少师，冯拯兼任少傅，曹利用兼任少保，这时实际是东宫官，其余大多以前任宰职作为制事官。至于太子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用来授予官位置仆射的宰相以及枢密使制事的，也随本官高下授予。太子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用来授予前任执政，只有少师非经顾命不授予。如果因升迁转任，则递进一官至太师就迁司空。天禧末年，皇太子共同听政，于是以首相兼任少师。此后神宗、钦宗、孝宗、光宗在东宫时都不设置。开禧三年，史弥远从詹事进入舒府，于是晋升兼宾客。不久太子势力就以丞相前相祖兼任太子少傅。第二年，景献太子立，前相祖兼任少师，史弥远以右相兼任少傅。不久，史弥远遭遇内丧，前相祖也离位。又过一年，史弥远起复，于是兼任晋少师。景定元年，杜宗立为太子，以贾似道为少师。太子宾客，至道元年立太子时，出设宾客二人，以其他官员兼任。天禧四年，参知政事任中正、枢密副使钱惟演、参知政事王增都兼任太子宾客，执政兼任东宫官，从此开始。中兴后不设置。开禧三年，景献太子立，开始以执政兼任宾客，后再次省去。景定元年，杜宗立为太子，以朱毅、皮隆荣、沈岩都兼任宾客。太子詹氏仁宗立为太子时，设置詹氏二人。神宗、钦宗立为太子时，都设置二人，都以其他官员兼任，登位后省去。乾道元年，庄文太子立，设置詹氏二人。过一个月，下诏太子詹氏遇到东宫讲读日，一同前往陪侍。七年，光宗立为太子，以傅文阁直学士王世鹏、傅文阁代至陈良汉为太子詹氏，不兼其他官职，这不是常制。景定元年，杜宗立为太子，以杨栋兼任詹氏。太子左庶子、右庶子、左玉德、右玉德旧制不常设。太子建立，根据情况设置官职，以备僚属，多以其他官员兼任。仁宗、神宗立为太子时，庶子、玉德各设置二人。钦宗立为太子时，设置一人。绍兴三十二年，孝宗以建王立为皇太子，设置庶子、玉德各一人，除受右职而须左职。乾道元年及七年，各设置一人。开禧三年，景献太子立，初时除受左职而须右职，第二年左右才开始并置。太子侍读、侍讲、神宗被立为太子时，开始各设置一人。乾道、淳熙、开禧年间都依照旧例一并设置。乾道七年，礼部太常寺上奏说，讨论东宫开设讲席以及节日说望庆贺辞谢的礼仪。东宫官员讲读没有已实行的旧例，应当仿照讲言，稍微降低礼仪规格。每次遇到讲读，詹事以下直到禁读官上堂，都用宾礼参见，依照官职顺序就坐。皇太子端正席位，讲读官交替起身，如同延英殿的礼仪，讲读完毕回到原位。节日朔望不接受东宫官员的参贺。元旦、冬至，詹事以下呈递贺笺致贺。辞谢起初如同平常的参见礼仪，之后离开原位致辞，回到原位就坐。茶汤结束后，詹事初次上任，参见皇太子，行拜礼，皇太子答拜。庶子等初次上任，参见皇太子，接受拜礼。庶子、玉德以及讲读官虽然有作寿的礼仪，但这只是五礼新仪所记载的，加上每天行拜礼的礼仪，近来的惯例都已经不实行，或者遇到应当行拜礼的日子，更应当参考天禧、至道年间的旧例施行。按天禧二年九月五日，左庶子张世训等上奏说，臣等每天到资善堂参见皇太子，得以命令登台阶列队参拜，然后跪寿，希望让皇太子坐着接受参见。诏令不允许。至道元年，皇太子每次见到太子宾客，一定先拜，迎送时通常走下台阶到门口。全部听从了这个建议。太子中舍人，舍人。至道天禧年间各设置一人。神宗、 钦宗被立为太子时都按照旧制设置。嘉定初年任命了两人。庆元年间以中舍人在舍人之上。资善堂、义善、赞读、执讲、说书，皇太子宫小学教授、资善堂小学教授。义善、赞读、执讲都是旧制。说书以下是中兴以后增设的。资善堂从仁宗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学习的地方。每当皇子出宫跟随外父学习，就选拔官员监管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初次开设讲言，诏令讲读官每天到资善堂，在双日讲读，并轮流一员值班住宿。又诏令三省、枢密院、讲读、修筑官在资善堂赐宴。政和元年，定王、嘉王出宫到资善堂听读，诏令宰相执政前去见面。靖康元年，诏令皇太子出宫跟随外父学习，在资善堂设置学社，命令国子监提供监书。绍兴五年，孝宗被封为建国公，出宫到资善堂听讲。在此之前，宰相赵鼎得到旨意在宫门内建造书院，到这时才建成，作为资善堂。命令儒臣担任执讲、义善，全部依照资善堂的旧礼。不久采用赵鼎的建议，任命左使范冲充任义善，右使朱振充任赞读，当时被称为极好的选任。皇帝说，朕命令国公见到范冲、朱振一定要行拜礼，是因为尊重师父，不得不这样。绍兴十二年，建国公出宫到外面的府地。到绍兴三十年，由普安郡王成为皇子，晋封为建王。当时皇孙都跟随师父学习，任命教书郎王石鹏为小学教授。绍兴三十二年，孝宗即位，诏令三位皇子的府中各设置说书官一员，又设置赞读、执讲各一员。淳熙七年，皇孙英国公开始跟随师父学习，诏令设置皇太子宫小学教授一员。十六年，光宗即位，皇子晋封为嘉王，设置王府赞读、义善、执讲各一员。庆元六年，景献太子担任福州观察使，诏令在资善堂授书，设置小学教授二员。开禧元年，晋封为荣王，仍然开设资善堂，设置赞读、执讲、说书官各一员，又设置义善一员。杜宗被立为太子时，一并设置义善、赞读等官，主管左右春芳室二人，由内臣兼任。同主管左右春芳室二人，由武臣兼任。承寿官一人，由内侍充任。仁宗、神宗被立为太子时都设置，中兴以后设置的官职相同。太子左右卫帅、辅帅、副帅，左右司御帅、辅帅、副帅，左右清道帅、辅帅、副帅，左右监门帅、辅帅、副帅，左右内帅、辅帅、副帅。官职存在但没有职责。至道元年，东宫设置左清道帅、辅帅、副帅兼左春芳业者，主管赞礼引导。至道三年，真宗即位后省去。天禧二年，又任命左清道帅郭承庆、左右监门副帅夏元亨兼左右春芳业者，仁宗即位后又省去。中兴后不设置，只以监门帅府副帅作为环卫接官。亲王府副长史、司马、资议参军，有记事参军、王府教授、小学教授。副以及长史、司马有这些官职，但未曾任命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诸王出宫到封地，楚王府设置资议参军二员、义善一员，陈王府设置资议、义善各一员，韩王、纪王、义王各设置义善一员，后来又设置纪事以及诸王府侍讲一员，都让常参官兼任充任。此后大多不设置资议、义善、纪事，有时只有一员。大中祥符九年，仁宗初次被封为寿春郡王，设置有二员，也以常参官兼任充任。天禧二年，晋封为升王，有升迁为资议，仍然设置纪事一员。另外皇侄、皇孙的侍教南北伴读没有固定人数。至道初年，太宗因为皇亲子孙要跟随讲学，想要设置侍讲之职，中书省说按唐太宗将诸王侍读改为奉诸王讲读，现在皇孙、皇侄都是环卫之职，请求以教授为名。听从了这个建议。 选拔金朝关中通晓经书的人充任。此后又命令王府记事、议膳、侍讲分别兼任南北宅教授。大中祥符二年又有侍教的名称，从此南北院有时有半读，所有各宫都有教授，起初没有固定员额。这一年英宗因为宗室从帅府副帅以上有800多人，奉朝请的有400多人，而教官只有6员，于是诏令增至教授官，凡是皇族年龄30岁以上的有113人，设置讲书4员，年龄20岁以上的有113人，设置讲书4员，年龄15岁以上的有309人，增至教授5员，年龄14岁以下的另外设置小学教授12员，加上原有的6员，共27员，分别进行教授。这些子弟不听从教导的，让教授官、本族尊长列出姓名上报大宗正司，酌情进行告诫责罚。教授官不称职的，大宗正司秘密访查上报。就至清闲宅设置讲书，绍兴12年改为辅教授，掌管教导清闲宅南班的宗室子弟。淳熙12年诏令建立魏惠县王府，设置小学教授二员，以管职兼任充任，掌管训导皇孙。皇孙长大以后，上朝谒见就不再以小学为名，但讲习照旧。此后皇侄、皇孙都设置教授。